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 Yoshi。 这一两天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应该就是有关无聊猿在昨天的时候所发行的 ApeCoin。 虽然说这个 ApeCoin 它实质的功能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被完全的公开，根据无聊猿他们群里的一个讨论，大概在初期的时候，这个 ApeCoin 它的作用应该就是基本的监管 Governance Token， 通常来说的话就是有投票的一个功能。不过市场上也有很多分析师针对这个 ApeCoin 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有些人根据无聊猿在最近发布的一些讯息里面推敲出之后，无聊猿应该会发行所谓的虚拟土地，那他们所发行的这个虚拟土地到时候就是用 ApeCoin 来去计价，或者是说他们之后有可能会开发一系列的游戏，在他们最终所创造的无聊猿的元宇宙里面拿来作为一个使用的代币。虽然说目前来说这个 ApeCoin 它实质的一个价值还需要时间来去证明，不过大部分的小资的投资者都没有办法负担无聊猿的 NFT， 所以其实对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 ApeCoin 反倒是另外一个让大家相对于有参与感的一种投资。除此之外，其实市场上面已经有一些游戏都早已经将 ApeCoin 整合到他们的游戏系统里面，作为他们游戏的一个支付方式。就像市场上 Nway Play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新款的游戏，就指明了会将 ApeCoin 来去作为他们游戏的一个货币。除此之外，其他像 Animoca 他们所发行的 Benji Banana 这个游戏也将准备整合 ApeCoin 作为他们的奖励的货币之一。除此之外，这个位于迈阿密的 Eleven Residency 他们也即将开始接受 ApeCoin 的一个付款方式。另外一间位于佛罗里达的酿酒厂，他们也宣布之后如果你是用 ApeCoin 来去支付他们的啤酒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些折扣。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ApeCoin 它不只是单单作为无聊猿俱乐部背后的监管的货币，同时他们也正在被市场上大量的游戏整合到他们的游戏系统里面，另外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快的都被整合到一些现有的加密货币的付款方式系统里面。而且另外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通常像这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一开始初期的空投的阶段，大部分应该都只有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被一些领取到这些空投的人丢到区块链的市场上面来去贩卖之后才有可能被交易到。所以通常也就代表说，大部分的项目他们所发行的新的货币大部分一开始并不会出现在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不过如果你有特别注意到这一次 ApeCoin 他们所发行这个无聊猿的货币的时候，同时间他们也在各个大大小小的中心化的交易所基本上在同一个时段的时候纷纷的都上架了，像是大家所知道的币安 Binance 或者是 Coinbase 或者是 Kraken 等等的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他们这些交易所在昨天空投没过多久都已经将 ApeCoin 上架，让他们使用者可以直接在中心化交易所上面购买到 ApeCoin 的货币。所以其实也就代表说，无聊猿俱乐部他们这次的一个操作确实跟很多其他的一些项目之前的一贯的一个操作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个人觉得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们的货币能在各种不同的渠道都开始迅速的流窜，同时间越多人愿意来投资他们的项目的话，很快的就有办法带动他们整个项目往之后他们所企划的一些方向来去迈进。所以其实无聊猿他们这个俱乐部背后的这个团队，我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佩服，所以其实我对这个 ApeCoin 它之后的一个潜力也是相当相当的看好。虽然说它的总币量发行的数量是一个 billion， 但是如果就目前市场上所有无聊猿的 NFT 的市值，再加上他们最近收购的 CryptoPunk 还有 Midis， 总共的市值至少也有7-8个 billion， 所以其实以现在这个 ApeCoin他们的一个价格再加上市场的一个 speculation 的话，我觉得以这个货币目前来说大概10块左右的这个价格应该都还算是合理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我有跟大家提到 MetaMask， 就是大家常在使用这个狐狸钱包，透过 Consensus 的创始人 Lubin 确认了 MetaMask 他们准备即将发行他们自家的一个货币，虽然说目前他们还没有分享到底是如何去空投或是发行这个货币，不过基本上如果你是有在使用狐狸钱包 MetaMask 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你获得这个空投的几率都是非常大的。但是通常他们基本上应该是会给你有透过他们这个钱包来去做一些 swap， 就是来去做一些换币的一个动作的这些人所能获得这个空投的数量会稍微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手上还没有使用任何 MetaMask 或是狐狸钱包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如果有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赶快去开启一个钱包，然后用这些钱包来去做一些交易，或是做一些质押，或是一些转换的一个动作，那你就有非常有可能在近期到时候他们发表空头的时候获得到一些 MetaMask 的货币。除此之外，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新闻，有关 GameStop 他们将会开始他们自己的 NFT 的一个市场，在今天的时候他们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那在他们今天的新闻稿里面就提到，他们这个 NFT 的市场将在今年的第二度的时候发行。虽然说 GameStop 的这个 NFT 的市场并不是一个新的新闻，不过有关这个消息，大家还是可以针对两个项目来去给他特别的注意。第一个项目就是在应用方面跟他们合作的 Immutable X， 其实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Garland 券他们的母公司，他们的货币就是 IMX。不过因为他们跟 Immutable X 他们合作的消息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发表了，所以估计这个消息对这个币值所带来的效应应该已经没有太多。另外一个项目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Loopring， 代币的名称是 LPR。那因为 GameStop 他们所架设的系统是在以太坊的主网上面，所以到时候他们非常有可能会借用 Loopring， 就是这个 Ethereum Layer 2 第二层的这个解决方案来去解决他们扩张性的一些问题。不过有关 Loopring 的这个整合的消息，其实早在半年多前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提到过，所以对 Loopring 这个项目它所带来的一个价格的反应应该也反应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估计等到 GameStop 他们正式发行他们的这个平台的时候，到时候如果整个经济市场的景气稍微比较好的时候，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带动 Immutable X 还有 Loopring 它这两个 project 他们的币值的一个上涨。所以有关 GameStop NFT 的这个平台在第二季即将上市的这个消息，大家可以特别的来去关注一下。另外想要跟大家提一下的新闻是有关 Revest Finance 还有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Parking Network，他们已经宣布要在下周一的时候进行一个代币的转换，他们双方都会投资价值大概20万美元的货币跟对方做一个交换的动作，基本上应该就是会开一个币池，然后提供大家去做一个质押的动作。不论是 Revest Finance 或是 Parking Network 这两个 project 我个人都是蛮喜欢的，所以在下礼拜一的时候也有想要参与这个 Revest Finance 还有 Parking Network 他们的币池的朋友的话，可以特别来去关注一下。再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跟大家一直推荐的 EnergyWeb EWT 的这个项目，他们上一轮的币池将要在4月1号到期，他们新的一个币池在今天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开放。虽然说这一次的币池的回馈的百分比相较于没有上次的百分比多，但是这一次币池所开放的时间相对于比上次长了将近半年左右，所以如果你是 EnergyWeb EWT 的持有者的话，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lab.energyweb.org 的 staking 就是质押的这个网页来去进行一个质押的动作。通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透过你的 MetaMask 然后将你的网络转换成 EnergyWeb 的网络，然后再透过他们这个官网的连接就可以开始质押你的 EnergyWeb 的货币。那因为这个币池他们开放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想要操作这个质押的朋友的话，就要赶快尽快操作一下哦。另外今天在 Twitter 上面看到 Curve Finance 他们的一个发文，其中他们提到说他们发现 DeFi 之父 Andre Cornan 似乎在 Curve 的平台上面创立了几个 Forex 的币池，那这个几个外汇的一个币池就他们的观察似乎是跟外汇跟稳定币的一个兑换有关系。那目前有开放的一个币池是有关 Euro 是欧元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是有在使用 Curve Finance 平台或是你对 Andre Cornet 这个 DeFi 支付还是有一些信心的朋友的话，就可以上去搜索一下这个 Fix Forex 的这个项目。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 有任何 comment 的朋友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那如果你有 Twitter 账户的朋友也记得到 Twitter 上面 follow 我，我的 ID 是 CryptoRanger14。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咯，拜拜。